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，听众朋友大家好，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。今天是藏历2143年9月18号，公元2016年11月17号，星期四。今天的主要新闻有：达赖喇嘛莅临日本国会，向上百国会议员发表演说；遭扣留西藏朝圣者被尼泊尔当局释放；欧盟报告指出将继续推动中国少数民族人权发展；西藏朝圣者受印度货币改革影响，流亡藏人官方拟提供帮助。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。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昨天莅临日本国会，会见了不同政党的上百位民意代表，而今天上午尊者以慈悲通向幸福的钥匙为主题，在横滨市发表了公开演说。昨天11月16号，在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的安排下，达赖喇嘛尊者莅临日本国会众院，会见了来自五个不同政党的100余名国会议员及另外100余名议员代表，并发表了演说。
The rest of my life, I fully committed three things. Number one, I consider myself.
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随行人员提供了演说音频。尊者当时主要介绍了三项人生使命，即提升人类价值、推动宗教和谐以及保护西藏的传统文化。达赖喇嘛尊者还特别提到，西藏并不追求重获独立，在经济与其他领域藏人们选择留在中国，但是西藏问题并不仅仅是政治问题，也是保护西藏文化语言与环境的问题。尊者形容中国人有5000年文明，且勤劳务实，值得尊敬。而对日本国会的援藏小组以及国际社会对西藏议题给予的关注，尊者强调，各方不仅仅是支持西藏，也是在支持正义与真相。昨天上午，尊者还在日本世田谷学园高等学校向该校师生发表了演说。达赖喇嘛官网刊登了尊者的演说内容。尊者告诉台下年轻学生，他们才是人类未来的希望。以20世纪的战乱杀戮为例，尊者指行使暴力的人也许会短暂获得满足感，但是那些人内心深处仍然不快乐。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去行使暴力？因为他们目光短浅，思想狭隘。达赖喇嘛尊者认为，学校应该在教授学生如何追求物质的同时，也教授内在的价值，不是通过宗教，而是透过常识、共有的经验以及科学佐证。今天11月17号，达赖喇嘛尊者在横滨市太平洋国际平和会议场发表了演说，慈悲通往幸福的钥匙。达赖喇嘛官方脸书账号直播了演说，全程由尊者的首席华语翻译员蒋阳仁清同步翻译。尊者如往常一般阐释了人类一体性理念下提升内在价值的必要性，以及宗教和谐、世俗伦理与西藏文化的重要之处。接下来尊者接受了观众们的提问。
非常的荣幸能够参与这次的演讲。
有位日本女士表示，经常听尊者在法会中提到利他心，但她自己处理问题时在实践方面非常困难。达赖喇嘛尊者回答说，实践利他心的困难是自然的，因为人们早已习惯了各种负面情绪，在一开始修持利他心时，对直负面情绪的力量薄弱。首先应该要听闻学习，才会觉知真相为何。透过学习，然后反复思考所学内容，之后才会获得信心，产生强烈的感受。 这样才能有效对峙负面情绪。这个过程并不简单，需要持之以恒。另有观众问尊者最喜欢的事物是什么，尊者答道：
思维菩提心，思维空正见、空性产生觉受的时候，我会毛发竖起，会想要痛哭的感觉，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事。而且肚子很饿的时候，能够吃碗乌龙面的话，真的是蛮令我欢喜的。
针对日本社会的高自杀率，达赖喇嘛尊者也开示说，这个问题在世界各地都或多或少的存在，原因是人们只追求外在物质，而不去关注内在价值的修持。如果一件事情可以透过智慧来解决的话，就应该去行动。如果根本无解，那又何必为此做无谓的烦恼？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。近日有41名藏人朝圣者在尼泊尔与印度的边境遭扣押，而后被带回加德满都。目前其中30多人已经获得释放。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。
41名藏人近日在尼泊尔喀拉里临近印度的边境地区遭警方扣留后，被带回首都加德满都，移交至移民署，稍后被证实这批藏人绝大多数来自境内。今天11月17号，尼泊尔西藏难民总联络馆丹正多杰告诉本台，这批藏人中大多数已经获释。丹正多杰表示，遭扣押的41名藏人中有39名持中国护照的境内藏人，因在尼泊尔边界朝圣佛教圣地时，因语言不同被尼泊尔警方误认为偷渡者而遭扣押。昨天16号下午，这批境内藏人全部获释，目前仍在尼泊尔境内朝圣。据介绍，目前仍有两名来自印度南部的藏人在接受调查，两人持有印度居住证件。
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。欧盟世界人权状况2015年年度报告14号在外交委员会上投票通过。报告指出，中国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，欧盟将继续推动该国的人权发展。欧盟世界人权状况2015年度报告的总论和个别国家状况分别于今年的6月和9月公布。本月14号获得外交委员会批准，报告将于今年底在全体会议上交付欧洲议会投票。欧洲议会议员在该份报告中指出，欧盟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来保护独立记者、部落客和维权人士。其成员指出，人权的普遍性在世界许多地区受到严重挑战，并指欧盟在人权保障方面应确保其内部和外部政策的一致性。该年度报告的个别国家状况部分指出，中国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，对于中国公民社会的打压情形越来越严重。2015年7月更发起新一波的压迫行动，拘捕了超过300名维权律师及人权工作者，直至去年底仍有38名的律师受到政府当局的监控。另外，西藏的人权状况也没有改变。2015年8月前，共有140多位藏人自焚抗议，且中共当局更将自焚的案例刑罚化，借以惩罚自焚者的家属。在新疆，维吾尔人和中国人之间的暴力冲突越来越多，过去一年中超过100人因此死亡。因为缺乏中国当局提供的信息，且记者和外交官不得自由进入这些地方，所以欧盟无法更准确地掌握当地状况。在该报告中，欧盟指出将会继续促进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权益，特别是藏人和维吾尔人。欧盟也在报告中表达了对香港的关切，指其关注全民普选的发展， 呼吁港中双方开展建设性讨论，以恢复选举改革进程。欧盟还只将透过与维权人士、非政府组织以及媒体的交流来持续支持香港的公民社会运动。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。印度总理日前突然推出货币改革政策，使得从西藏境内前来印度朝圣的藏人受到影响。藏人行政中央宣布对境内朝圣藏人提供免费食宿，以缓解他们的困难。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。
印度总理于本月8号突然宣布货币改革措施，废除面值为500元一斤的纸币，要求民众将前往指定场所兑换，期限为今年年底。政府指这一改革是为了有力打击贪污腐败与黑金，然而新措施给民众带来了诸多不便，特别是来印的外国游客，包括从西藏前来印度朝圣的藏人。昨天11月16号，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大法会筹备小组召开会议，宣布将在达兰萨拉向来自境内的朝圣者提供免费食宿等援助。藏人行政中央宗教部长噶玛格列今天告诉媒体，目前有不少来自境内的朝圣藏人在达兰萨拉停留，准备前往普迪恰耶参加达赖喇嘛主持的灌顶法会，但是受印度货币改革影响，他们身上的旧钞无法及时兑换，在食宿方面出现了诸多不便，因此行政中央决定实施紧急援助举措。噶玛格列指出，这些来自境内的藏人可前往流亡藏人招待所享受免费食宿，同时行政中央也在联系各藏人团体帮助他们兑换卢比。
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，请继续收听由华人作家唐丹红撰写的文章《西藏问题：饿虎饥狼的猎物》。1904年8月，英国武装商务使团已到拉萨，正在迫使噶夏政要签订英藏条约。英国外交大臣公开表示，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。那时中国领土西藏和印度边境没有清军守疆，中国西藏没有满清军队，大清朝廷也没调兵遣将去迎击入侵中国领土西藏的侵略者，而是降旨命即将赴任的驻藏邦务大臣奉权在云南、四川和青海的西藏各边，将有利可兴之地切实查勘，举办屯垦、畜牧、育兵于农、勤加训练、征粮、招工、开矿，以御饷源。这又是什么战术？在这屯垦、畜牧、开矿的战术指导下，奉权同志很快为国捐躯了。他没有死于抗英，而是招募汉人农夫在巴塘掠地垦田，强征徭赋，谢辱四僧，还和朝廷往复讨论收复地产五金的三战队，被巴塘民众视为贪婪的殖民者，愤而杀之。奉权被杀，成全了刺激平康新政的帝国朝廷，拨银100万两作为川边改革新政的开办经费，常年经费由四川增收棉、油、糖税中拨出。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作家唐丹红撰写的文章《西藏问题：饿虎饥狼的猎物》，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。听众朋友，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，明天同一时间再会，扎西德勒。